兄姐妹早安。当瑞琳要我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亏缺神的荣耀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实在汗颜，我能够拿出什么来分享？那瑞琳说，因为大家对我不熟悉，所以就要我自己介绍一下。其实我很年轻我就信主了，但我一直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虽然我没有去拜偶像，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追求，所以我也没有了解，所以我从来不知道神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是要被做成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也不明白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不是让我一生要追求多少神迹奇事，而是我们的生命要被主的道改变，这个改变会让我们不再属肉体，不再属世界的生命，而是要活在主的道中，活出见证神荣耀的生命。而信心从来不是凭感觉，而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今天我要分享5月17号景嘉牧师在主日传讲的信息，但我也仅能就我能够了解的，我来分享一部分，那就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主题就是传恩惠的福音，好关系与真平安。真正让人健康快乐且长寿的是生命中那些温暖而且亲密的关系，所以处好关系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师母有说到福音是做什么用的，第一个就是与有恩惠有怜悯的神建立永不动摇的生命根基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与人建立彼此施恩的分享关系，第三个就是与自己建立有智慧协调的关系。生命中有光明也有软弱，这些我们都要来处理。哥罗西书1: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诗篇23:5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在敌人面前有筵席，这是显现出一种有道的信心，有油的生命的深度和厚度。在传福音的话就要分三个来说，第一个就是恩惠的接受。保罗在使徒行传20:24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性命就是魂，就是不把自己所想的当成我的道，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行完就是完全，我要走完全的路。这又分 A 就是真实的恩惠，我的一生要走完全的路，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用生命见证神恩惠的福音。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就是恩惠，我们给神只有感谢，最美好的给予和接受。 B 永恒的关系，神恩惠福音就是要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这样的智慧启示彼此传递福音，建立起永恒的关系。而网路经营关系是建立在虚空架上，人与人是建立在实质的连结上，但关系会变质，我们一生都在善与恶的路上，但如我们有道引导我们，会越来越实践爱神爱人。 C 福音的价值，十字架的福音，诗篇111:4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耶利米书31:14说，他是怜悯直到永远，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这是哥林多后书1:12。我们在崎岖困难之中，我们不断去领受恩惠之道，就会越来越有智慧去实践爱神爱人。诗篇23:6，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表明活在世上有好关系是最幸福的。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因为人太需要关系，就很容易掉入网络诈骗的陷阱里面。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人是浮在世界虚空的权势里被辖制。人的被造是要与神与人要建立真实深刻稳定的关系。主耶稣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帮助我们蒙恩被拣选的去领受使用完全，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我们也效法了主。这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要用人生去活，用人生去活出来的。福音与我们能不能活好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个就是福音的领受，建立美好的生命。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为了圣灵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样经文就是告诉我们，领受试探试炼，接受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基督，活出见证，成为榜样。困难是要产生意义的，而这意义是与真理的道有关系的。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而我们却常常与自己的困难同在。我们没有与神同在。诗篇四十六篇十一节，师母特别强调这个经文，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福音的传授，构成美好的关系。传授有三个要件 ：A. 言语和全能，神话语的大能。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带着神的话语的能力来去传授福音。 B. 圣灵与信心，就是基督信仰的规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C 就是真爱的见证，基督生命的成长，要把我们所领受的活出来。对人生命最好的就是要把神的道给他。我记得五月二十九号橄榄树那天，树毅还有秀兰还有我，就我们就坐同一部电梯。那秀兰那电梯面同时有另外一位先生，那秀兰就跟那位先生说：“哎，欢迎你礼拜天带家人来我们教会听福音。”就那个先生就回他说：“我礼拜天要陪小孩子。”结果秀兰就说：“把他们一起带来教会来。”听福音就来蒙福。当下树毅还那个对着秀兰比了一个大拇指说赞，就是圣愿主也给我敢传福音的口，感谢主，他给我看似坎坷的日子，却让我能体验很不一样的人生。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名传商专商业文书毕业。那我一毕业我就到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上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们进船公司考试就是考你英文打字，一分钟可以考打几个字。那个时候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正是台湾的那个制造业外销最旺盛的时候，结果后来就被中国所取代了。当时没有电脑，那我们工作就是非常的忙碌，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就被调到高雄分公司。那工作因为高雄分公司人少，不像台北总公司人那么多，所以我工作更是没日没夜。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信了主，因为我妹妹从台北寄了一本圣经给我，结果我也没有看。后来我又回台北，就在总公司一直做到我39岁。后来因为我乳房纤维囊肿嘛，那我去国泰医院看医生，有两个医生，一个就说的很严重，一个呢就说人家就在观察看。所以当下我就决定我要退休了。结果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先生工作不稳，然后后来他又罹癌症过世了。那其实我跑了5年的计程车，是，当然这个有辛酸也有乐趣。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就是我载到一位先生，他一进车子，因为我白天只敢跑白天，不敢跑晚上，就他一进我车子，我就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我心里就想，哎呦，你不要，拜托你不要在我车上吐。那还好他还没有醉得这么厉害，所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导航，那到了板桥他就告诉我怎么弯怎么弯，就弯到一个巷子里。那他就说，哎，我要上去拿钱，他下车。对，那后来我等了大概，我已经忘记我等多久，但是我已经知道说，哎，这一趟是白跑了。后来那也神怜悯啦，我50岁的时候，因为你们知道台北国际学社吗？就是在信义路跟新生南路那边。那个时候他们后来因为改成大安森林公园嘛，就领了很高的一笔那个补偿金，据我知道好几亿。那后来他们就到新店那个山上，就去买了一块地，就是盖的宿舍。那个时候我买的房子也在那个附近。那因为他们正在招那个清洁人员，那我就去应征。那我就做了1年的清洁人员。那后来因为柜台需要人嘛，那我们经理知道我过去的经历，那他就说，哎，那你就上来做做看。那他就做试做一个礼拜，那他就给我就是每天谢谢，就是每天叫我把那个 email 的信箱的信印出来，然后我必须要把信回稿打好，然后随着那个信一起放在卷宗，然后放在经理的桌上，等他来再批。就这样子，我就是从国际学社从50岁，我做到70岁退休。我很感谢主，他虽然国际学社因为他是社团法人，他薪水并不高，那我在那边其实讲也就3-4万而已。那但是呢，他给我这20年有不缺，就是我的收入，我因为还有一个女儿嘛，那就是很感谢主啦。那我最感谢主就是透过海华的爸爸让我认识海华。那海华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那也是我的好家人，所以让我能够重新再想到我能够在属灵上我能够再回来成长。那我也深愿我的生命到老时候越活越美好。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没事。即时洋行。
Thank you.
请问一下那个师姐妹是几岁啊？感谢神。哦，好，感谢神。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透过师阿姨今天的分享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对，我不应该跟着海华叫他的，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海华都叫他师阿姨，所以我就对对对对，品松，对，我就已经习惯没有没有没有，品松没有啦， 我因为不熟嘛，所以就跟着海华叫，这样，对，就没有叫习惯，这样子，对，品松，非常感谢神，你下次就讲自己的见证就好了，不用讲我的信息这个没关系，不会了不会，这个刚刚开始操练都是这样，但是慢慢的你会讲很久对，好，我们感谢神，感谢中正带我们敬拜，感谢品松带给我们的分享。我们来翻开约翰二书，在新约的350页，你若有讲义，请你打开第8页、第9页。我们先把约翰二书的第7节到第9节，我们先读一次好吗？7到9。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好，那我们在看到这个第8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这个功哦，就是讲到做工，也是讲到劳动。其实就是讲，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那个要去赚5000两银子的吗？就是要去赚的意思，要去赚钱的意思。所以所做的功，其实是指我们要去赚，我们要去劳动。那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我们很熟的一个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这个工作它的原文是创作，我们是他的创作，或是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这个工作，以弗所书这边的工作，它是翻译成为杰作或是创作，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创作。你会发现上帝创作我们，我们是他的产品，或者说我们是他的成果。那至于我们到底是不是他的杰作呢，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用心在自己的生命里边，然后跟上帝同工。第8节说，你们要小心。小心这个字哦，它的原文是2个字，就是你要看，注意自己，就是要观察，要看，要注意自己。那讲义这边做了一个标题，你可以看到标题这个地方说，自我的什么观察，自我的观察。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学会了做自我的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开悟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就是要自我的观察。 所谓的自我的观察，就是我们有时候跟自己黏得太紧，其实我们应该稍微退一步，去看看自己怎么了。好，你在难过什么，或是你在生气什么，这个叫做要看，要观察，自我的观察。那这种观察叫做由内而外的一种觉醒。那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蛮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去学习看自己里边的光景，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照明我们心中的什么眼睛，就是差不多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要了解做工是什么意思，我们才不会做错。那做工要做在哪里呢？路加福音9:55，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翻来看路加福音9:55。路加福音9:55，耶稣他对那个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怎么样并不知道。箴言4:23说我们很熟的，那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保守你整个的内在生命，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就是我们在言语或是行为或是选择，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心里边怎么样流露出来的。在路加福音17:21，主耶稣他在启示神的国的时候，他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是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什么心里。所以神的国到底在哪里，是在我们的什么心里边。所以圣经很多话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的能力，或是我们永恒的这个信念，一切都是在我们的心里边，一切都在我们的心里边。那我们说心是什么，就是心是一个人人格的一个内在中心，心是一个人内在的一个人格中心。所以我们常说心能转物，或者说心是可以去构建万有的。所以这里头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心什么如何。这也是主耶稣问他的两个门徒，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什么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什么如何。那这个18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小心是要自我观察，我们自己来说，来自我观察，就是要去注意看看自己的心现在是怎样。如果你在难过，你要看看我的困难，我的难过，我的恐惧压力，那些苦到底是从哪来的。如果你看见之后，你就会有个方向，有一个方式可以更新变化嘛。那么人是一定需要的不断的更新变化。那你如果懂得去观察自己，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从外面被世界上一些事情吸引，就想一些无知有害乱七八糟的思维习惯，你会改变过来。就是你会常去注意说我现在里面的光景是什么，是什么事情让我忧愁，什么事情让我恐惧，什么事情让我嫉妒，什么事情让我不愉快不满意。我觉得我们里头最常多的就是不满意，但是到底在不满意什么，自己其实并没有去什么想，并没有去想。所以要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心。那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观察自己的心，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或者说他心中的眼睛是被照明的状态，因为他知道怎么去看重自己的生命。所以昨天远方有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这个借钱给人哦，到底可不跟他要，好像在教会里头谈到这件事情就好像必须被一些道德绑架这样子。我说你借他的时候有立字据吗，还是只是口头？他说当然只是口头啊，有钱的时候再还嘛这样。那讲到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借钱给他他不还你难过，你首先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干脆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就是我不要了，好，我这样你才会平安嘛。啊，你如果还是想要你就去要，其实我觉得本来就可以去要这样子。但是归根究底只有一句话， 你自己心要处理好吗？你无论跟他要或是不跟他要，你都要自己的心怎么样处理好，就完全不必要为这件事情让自己在那边难过很久。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去了解说，要去看重自己的生命，然后去注意自己生命的成长，不要把目标放在做给别人看、为别人而活的这个人格面具。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理想的一种自我形象，但是我们却常常隐藏真实的自我。所以后来这个姐妹跟我说，我明白了，我要去爱人不是让他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到底如何如何。所以有一些试炼、有一些搅扰或是有一些迷惑出现的时候，那你要警觉它是试炼，然后我们要观察。那你观察清楚，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有一些事情会造成你的困难跟困扰，那么我们就求主加给我力量，让我在需要处理这个功课上面，让我有力气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学的功课其实不是为了我们的儿女，或是为了我们的丈夫，或是为了我们的妻子，因为没有用。每个人要学的功课不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学别人的什么功课，我们只要观察自己的心。到底为什么要观察自己的心？我们来看第八节说，不要失去你们怎么样所做的功。我们看到第八节嘛，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第八节说，不要失去你们怎么样所做的功。这个失去所做的功，就是不要毁失，就是毁坏我们已经做成的。这个失去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毁坏，也就是约翰福音3:16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就是灭亡那个字。这个失去就是灭亡那个字。那个灭亡是跟这个毁失，就是失去，它是相同一个字。就是我们已经做成了一些功，我们里边做成什么功呢？比如说我们里边是有信心的，我们也能够包容接纳，能够饶恕，那面对可爱或者不可爱的人，我们都能够敬重他、善待他、珍惜他。那这些已经做成在我们里边的，你常就被人家讲一些话，然后就失去了。就像那个姐妹，她是爱别人，所以她借人家钱嘛，可是她却失去了她里边的平安跟什么喜乐。所以有人会跟你说，你如果没有去跟她，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那我如果不跟她要钱，那是不是她就觉得说她跟我借钱是没有钱没有成本的？她是用这个词语。有时候听起来这些话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那有一些人又跟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根本不应该去叫人家还钱。对，就是有一些话你听起来都会似是什么而非。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心，否则你会失去你已经被做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爱他，所以你在借他钱嘛，你也是为了帮他，可是很多东西你就是失去了你们怎么样所做的功。了解这个意思吗？就你本来有一些生命里面的工作已经做得蛮好的，然后就被毁坏掉了。所以圣经上说，他或跌倒，他或站住，自有他的什么主人在。我们只要做自己生命的功就好了啦。好，然后我们也不需要自告奋勇，然后不需要越过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安分守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下次要借钱给人，首先你已经决定这笔钱你是要送他的，你再借他。否则我跟他说，否则你不要借，就借钱你就要当作说，好，我就是给你。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什么都能做，原因那是一种骄傲或是狂妄的根，或者是掌控欲存在我们里边。所以有一些教导就是把我们搅乱了，因为我后来 来发现这个远方的教会，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常常可以一起查经祷告，他们教会里面会充满这种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他们很多的困惑都在于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些教导就是把我们什么搅乱了。那么客观的说，任何一个人他如果有毛病，不用你去教训他，因为恶人自有恶人磨嘛，他找别人麻烦，那一定有人要找他的什么麻烦，那你不要去做那个恶人。那有些时候你是很大的善意，但是你自己的信心跟真理就受到破坏，就受到破坏。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去承担重担的，因为圣经上说，因为他的轭是什么容易的，他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所以他的轭是容易的，就是这是好的，是恩慈的，是良善良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这是美意，这是神认为这样会更好。所以你对于面对那些太麻烦的人，你不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因为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神的恩典，体会神的恩慈。所以你要先好好的观察，我已经坐在里边的信心爱心，然后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盼望，然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要知道这些工作是很容易被一些传其他信仰的人就是把我们搅乱掉。那有些是我们自己肉体被激荡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都是因为肉体被什么激荡起来的。有些呢是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举刚刚那个姐妹，就是有人刚刚说你做基督徒怎么去人家，你借钱给人家还要去跟人家要，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说法。所以这里是说你们要小心，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观察，不要失去你们的手所做的工，就是做成的工，就是已经做在我的生命里边了，我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边造成的。然后如果我们做工作的恰当，还要让我们得到工价嘛。这个工价是什么？我们看这个 第八节说你们要什么小心。小心是什么意思？要注意的什么自我观察，不要失去你们什么所做的什么功。下面说乃要得着什么满足的赏赐。所以你做工得工价，工价就是要让你满足的快乐了。你做工是为了让你得着满足，有满足的快乐。这样这句话可以明白吗？要小心观察，不要 毁掉我们所做的什么工。那我们所做的工如果做得好，我们就是要得着什么工价。工价是什么？满足的什么喜乐。所以这个诗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什么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在这种满足跟喜乐当中有所成长。满足跟知足，在旧约或是新约它的字根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有一个满足的人生，你就要有一个富足的人生。那么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知足加上什么敬虔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3到4节。提摩太前书6章3到4节，是301页。我们先读3节来。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好，我们先读3节。这个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纯正就是单纯，就单纯的道理。 那合乎敬虔，这个敬虔就是我把我里边对神对人的一种敬重用我的行为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上帝是要让我们有一种敬神爱人的心，我们就合适的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叫做敬虔的道理，就是我敬神爱人，我合适的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就叫做什么敬虔的什么道理。第四节我们来读，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那这些都是在争论的时候，人们很喜欢就是为他所认为的道理拿来跟别人抬杠，或是讲一些他很坚持的信仰。牧师是在1994的时候进到中国，那个时候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彼此对立的很严重，他们分这个重生派，还有这个灵恩派，还有就是一些派别，然后他们都一样信耶稣，可是他们却彼此对立的非常厉害。对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人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人说不对，一个人得救之后他也会堕落，不是永远得救的，然后就分成两派互相争论。那么这个他们所谓的跳舞派，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会好。那当时我们知道从香港有一位牧师，他就说你要说方言嘛，那有人就说你说方言就是讲鬼魔的话，然后就彼此对立。然后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对真理都没有非常的清楚，这个很像瞎子摸象，就每个人摸到什么他就觉得这个是什么。所以重点是牧师一再说什么叫得救，得到什么神的帮助叫做得救。那我们昨天被帮助，今天需不需要被帮助？明天需不需要被帮助？所以有没有得到神的帮助比较重要嘛？那至于那些道理他爱这么信就让他去信，只要他能够爱神爱人彼此相爱，这样就好了。他很多东西他慢慢会懂的。所以我们常常把教义或是教条提升到神圣的善恶对决。那为什么会有宗教战争？对啊，他就觉得他要为他的善要很严正的去护卫啊。所以宗教战争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它变得非常的漫长，而且是很残酷的。那这个是完全出于那恶者，出于那异样的教导，他那样信，只要他信得好你就祝福他。我们自己所信的我们有把握是合乎真理，可以造就自己可以造就别人，那就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2章23节，提摩太后书2章23节，所以牧师那个时候去其实就是做一个工作叫做合一运动，因为他们四家就是在里边分裂的很厉害，他们就祷告说那主你从外面差派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合一，就祷告了半天是林牧师进去。所以林牧师在里边做合一的运动做了很多年，做了非常，然后他们四家的领袖是大家可以坐起来坐下来，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可以一起聚会的，可以一起 聚会的。所以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2章23节，一起来读，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那这里讲到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不要去落在言辞的争论里头。然后我们刚前面读了那第五节，他就说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什么叫坏了心术？我们回到前面那个301页，是不是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什么叫坏了心术丧失真理？就是你想到他你就生气，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那样信，就是大家都在教会里边，然后为什么他借钱可以不还，你怎样 你想到他就看到他就怎样，就生气啊，天天要一起聚会嘛，那你就没有彼此相爱的真理了嘛。所以第五节下半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这个得力的门路，它原文一个五个字，它是一个词，就是说你靠着敬虔的外貌。所谓敬虔的外貌，就是靠着宗教信仰、道德操守或是属灵身份来获得名利、权利或是物质的享受。所以这个叫做以敬虔为什么得力的什么门路。那我们要的是永恒的生命嘛，敬虔是对自己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敬虔比如说拿来拼命的进食祷告，让自己有某一种能力，或是来圈住一些粉丝，其实很多的异教的信仰都是这样，很多异教的信仰都是。大家还记得妙天吗？你们可能都不记得了。对对，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曾经有一些能力嘛，才会有人信他嘛，对不对？才会有人信他。所以他就是，所以第六节说，然而敬虔，我们刚刚说了，所谓的敬虔就是我活在神面前，然后我用爱神敬神跟爱人，用一些合适的方式我把它表达出来，好，然后表达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头。那当然这个东西是需要操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言语举止行为是合乎敬虔、合乎圣徒的榜样、合乎圣徒的规范。所以敬虔这件事情，其实我常在想，当我敬虔的时候，老实说我洗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在处理垃圾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需要去操练的。那么和这个敬虔还不够，他说敬虔还要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这个大就是很大很大，非常大。力这个字就是得力的门路，就是你如果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那么你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利益。然后圣经说，因为一个人如果敬虔，凡事以敬，他说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应许。所以圣经上是说操练身体益处什么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什么益处嘛，他就会有今生跟来世的什么应许。这个益处还少不是没有益处，有益处的。好，那没有比敬虔的生命带来的益处更大。所以这个知足的心，他不是说你敬虔还要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吗？我们回到前面那个第七节，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什么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吧，生不带来怎么样，死不带去，对不对？这是基础而已啦。因为人如果迷恋于世界上所有，他就会被世界上一些东西存在所充满嘛，是不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明星，其实他们是基督徒啦，然后这个女士她的鞋子大概就是要两个房间才装得下，然后她的箱子旅行箱大概要三个房间才装得下。然后我就在想说，对，这个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在想说，人到底什么会让人非常的快乐？那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这个是基础。但是这个基础还不够，因为你要知道你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啊。对，就是你要去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要带走的嘛，对不对？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只是一个根基而已。那事业上的一切是要让我们用的，事业上一切是要让我们用的，那我们需要用的时候，上帝就会供应我们嘛。因为 主耶稣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什么？知道的。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需用的还真的很少。那什么是需要的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要有一个心智，就所有进到教会里边的人，我们都需要让他有衣有食，还要加一个叫做有爱，有衣有食有爱。那么爱就是我们跟他互动嘛。那除了有衣有食之外，其他不是你要去供应他的，因为那是上帝给他的功课。你如果天天给他，他就天天依靠你，他就不需要工作，那不是上帝的心意。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是专心侍奉主的，你对他有感动，你对他有一些支持，那是好的。但是教会没有义务要去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有义务要给他吃，给他穿，还要什么？给他爱。这是我们需要什么？知道的。然后我们继续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有知足的心，还要你还要加上敬虔。所谓的敬虔就是我对自己尊敬嘛，我尊重自己，对自己肯定。这不是上帝要求我们什么，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言行举止应该怎么做，怎么表达，怎样运用我的身体，运用我们的生活，自己想清楚，然后做合适的事情。所以知足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富足。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二十节，对，我们来读。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钱财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个无定的钱财就是钱财是靠不住的。那神有很多完整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好，叫做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一起来说，来，享受的神。所以这神的名字叫做后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那我就要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在享受？对，中午吃饭是不是好好面对那口饭菜，先好好的享受一下，是不是？那看到云可不可以享受一下？所以神的名字叫做后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大的问题是都没有在享受。那么上帝给我们一切是要让我们享受，不是要让我们忍受的。那如果忍受，通常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或是我们也有一些功课，哦，跟上帝要给我们的标准差太远，所以我们还在忍受。下面说要嘱咐他们行善，所谓的行善就是活好自己，活好自己，在好事上富足。这个今世富足，它的相对叫做在好事上富足。像我在看那位基督徒的女士，哇，她旅行各种名牌旅行箱要三个房间放，然后鞋子要两个房间。他们家不开火，所以厨房都改成放她的鞋柜这样子。这个我觉得这个算是今世富足，对不对？是非常富足。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在好事上什么富足？那什么叫做在好事上富足？就是良善。就是你有良善的什么生命，有良善的什么智慧，你有做好事的能力。那所谓做好事的能力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叫做甘心施舍，乐意什么供给人。这个供给人小字是写什么？你们看你的圣经， 体贴人。所以这个甘心施舍就是乐意什么体贴人，就是当我们供给的时候，我们是要给他所需要的，而不是给他你所想给的。所以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认为别人也不喜欢。那牧师常说你怎么会这样，那我说那我只能够用我自己做标准啊，因为我不知道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供给要体贴。然后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什么根基。所以这些事情它就是一个根基，然后预备什么将来叫他们持定那什么真正的什么生命。所以你要把握住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知足啊，但是知足不是叫你一无所求啊，不是叫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一无所求的知足。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在真理上它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带着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边的计划跟旨意。我们可以带去什么呢？带去生命跟什么关系。那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知足不是一无所求，知足是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你的生命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你要懂得去求，你要懂得去求。所以上礼拜中正分享那个成功神学的时代意义的时候，其实我想了很久，原因是因为我1993年领受了文字媒体的意向，然后看到文字神的道在文字跟媒体上 有极大的一个复兴。老实说我从1993年等到现在，老实说有点疲倦，因为我们的书卖不出去嘛，然后又印了很多就堆在仓库里边。我曾经觉得说算了，那我今生代看不见，那不知道中正能不能看见。可是听他讲完道之后，我会觉得我这样子好像是不对的，但是我到现在热情还没有燃起来，为这件事情去祷告。就是到底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知道我到底要什么，到底要什么。你要你的生命，你要按着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你要懂得去求。因为圣经上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所以到底要不要求？要。求不对也没关系，这样理解吗？你求的不对，上帝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对，他会给你更高的。但是你要什么东西你就去求，勇敢的去求。那你要你的生命是对的，但是再说一次，知足不是一无所求。因为一无所求的人他会很懒惰，他会闲懒不结果子。你要求的是生命，你要求的是上帝的祝福，你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你要求的是神的旨意在我们里边显明，那这些加总起来叫做生命的富足，叫做生命的富足。所以当一个生命富足的人在面对人的时候，他缺乏智慧你可以给他智慧，他缺少爱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什么爱，他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可以安慰他，帮助他有信心。那么生命贫穷的人就会天天跟人家要嘛，他要爱要关注。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想跟他讨论一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边你会不会每天张开眼睛都觉得 你是匮乏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每天张开眼睛会觉得说我缺这个缺那个， 我不够好，不够不够什么不够什么吗？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匮乏的一种心态吧，就是好像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就不足、不够、不满。所以我今天是想跟大家讨论说，其实这种匮乏的心态，其实它是有毒的，有毒的迷思。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充裕的，对不对？那但是我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神他自有拥有嘛，然后神是充充足足的嘛，那我们每天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匮乏的，觉得自己缺这个缺那个，而不是充裕的或是满足的？我只是叫大家去想一想，大家去想一想。所以什么叫做持定那真正的什么生命？好，就是盼望神的旨意在我生命里边显明，就是富足的人，就是你从神那里你有智慧有爱能给予，能够丰富。所以真正的知足就是要知道是生命的富足，这个叫知足。生命的富足叫做知足，而满足不是事事如意事事顺心，而是生命的富足。就我里边有神的道，有神的爱，有智慧在我的里边。那这个东西你都不需慢慢操练，就是因为我常去回想我人生很多的错误，都是对方不想要的时候我讲了一些话，然后就把对方讲跑了。我觉得我可能是最很大的问题都在这里。好，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常常在想。但是我也知道，就是我周围的人如果他们听了，我知道他们后来都很好，但是大半的人其实应该是很多部分的人是不想听或是当时不愿意听的这样。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八节，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什么所做的功。这个你们 有一些圣经的抄本是讲我们或者是你们，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回溯一下，我们说信仰有四根柱子，第一个就是你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什么真神。第二个你所要的是什么，我希望我们真理四柱能够背下来，我们要的是神人二性的什么基督，神人二性的基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第三件就是我们依靠的方法是什么，因信得生的救恩，因信得生的救恩，就是我们信主信他的血。第四件叫做我们信仰的凭据，叫做完全启示的圣经，这个叫做我们信仰的四根柱子。第一个叫做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二个你要的是什么，神人二性的基督。第三次我们依靠的方法是什么，得生的救恩。第四个我们信仰的凭据是什么，完全启示的圣经，圣经特别是新约的27卷，这是我们信仰的四根柱子，完全启示的圣经。第一个我们信的是谁，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的是什么，神人二性的基督。第三个我们依靠的方法是什么，因信得生的救恩。第四个我们信仰的凭据是完全启示的什么圣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这个单纯的信呢？我们要进到第九节了，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来。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这里有一句话相对话很重，他说不常守着的就什么没有神。哇，那没有神还得了，对不对？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重？但是这里是说，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那什么叫越过呢？他的原文是说走在前面而不持守这个教训的，就 走到前面去而不持守这个教训。所以重点是教训，我们如果守着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最明确最清晰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这里他说论到什么，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所听见的是什么？你在后面可以写个括号叫做教训，就是将起初所听见的教训常存在什么心里。那么如果将起初所听见的教训存在心里，我们下面继续来读，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从起初所听见的什么教训，如果存在心里，我们就会住在子的里边，也会住在父的里边。那父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二十六、二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住在主里面。这里头是讲教训，说我们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教训存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什么叫做基督的教训呢？当然基督的教训你可以放大到整本圣经啊，每一个细节都是，但是特别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我们说那是耶稣基督的登山什么宝训。那你主耶稣所告诉我们，你可以把它浓缩到五六七章的二十四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主的话就是他的教训，主的话就是他的教训。那我们把它连接在约翰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就是我们所起初所听见的所领受的什么教训。好，那就是最单纯也是最完整的。每一个人开始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就两件事，就是两件事，就是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对不对？赦免了什么我的罪，所以我也要饶恕人的过犯，然后上帝就饶恕我们的过犯。这是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恩，是其他信仰里头所没有的十字架的救恩。第二个就是你接受了耶稣，你就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吗？这两件事情希望我们要 记住。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得了神儿子的什么名分，这个就是你所领受的道，然后你要爱人如己，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如果越过这个教训，就讲太多自己认为是对的，而跟别人起冲突，这叫做越过，叫做走在神的前面，走在上帝的前面，走在基督的前面。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按时什么分粮，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就是你如果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要懂得按时什么分粮。就是这个人他现在是这个光景，你现在这样讲他能听，你太早跟他讲他听不懂，而且他会反感，然后下次你再跟他讲，他以为他听过了，他就不会用心。那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学好你去讲呢，那 就不会有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的这样的结果。差别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自己已经学好了，然后你去讲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讲的话就有那个果效，叫做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所以你必须是一个适合讲的人，然后你还必须在合适的时候，就是时好的时机，对的时机讲，然后跟愿意听的人讲，那才会有什么果效，啊，才会有果效。所以我们要持守在对主的信里头，持守在对持守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边，持守在这个教训里头，我们就又有子又有父，就又有子又有父。那什么叫做有又有父又有子？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嘛，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神儿子的地位呢？而且产生一种神儿子的一种认知，自我认知。所以一个人他生命的状态，或是他一个人富足的程度，跟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其实是跟他与父的关系，就是他对父神的认知知识是完全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对于天父认识的越多，你对于你是神儿子的知识就越有把握，那就越有确据。那我们对于我们的至高者，我们到底了解了多少呢？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三军总司令的儿子，然后他在学校跟一个警察的儿子打架，然后这个三军总司令的儿子打输了，然后他们在学校吵说我爸爸比你大，那个警察的说我爸爸比你大，那个小孩子也搞不清楚三军总司令是做什么的，所以他回家就去跟他爸爸哭说他打架打输了，他问他说到底是警察大还是这个三军总司令比较大，他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啊。就有一次要阅兵的时候，就带他一起去阅兵，然后就发现哇，这个三军 将士是听命于前，然后他才知道，哦，他爸爸比较大。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天父至高者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常把神的大说到很小，说到我们的脑袋里边，哦，就是他跟我的脑袋大概一样大。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不够认识他。所以为什么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猜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是希望你们自己去想一件事情，你有每天更认识神吗？如果没有，哎，自己好好想一想，那活着干嘛？就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够了也可以啦，啊，也可以回天家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觉得不够，问题是我们有每天想要更认识他吗？因为这是永生。那你生命的高度跟丰富度完全在于你对天父的认识，这个叫做有父又有什么子。你要常常守这个教训在你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从起，对不起，第七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什么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什么敌基督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就必须要有考验。那现在有个问题，就上帝为什么容许那个恶者存在，容许那个迷惑人的出现，就是你考试嘛，你要经过考试，让我们真正明确的就是存留住说我应该记住的。那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什么是堕落的人所追求的，什么是蒙恩的圣徒所要的。所以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启示跟应许，他也活榜样给我们看。但是相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反面的教材，叫做迷惑跟敌对，哦，迷惑人的跟敌基督的，就是迷惑跟敌对，让我们的信仰就受到搅扰，就产生不正确，没有，不是最有价值的形而下的混乱的目标。 以至于我们对于基督的道就掺进了很多不正确的元素。那产生什么现象？就是你信的不再有能力，不再有力量，或是不再单纯，这个叫做迷惑人跟什么敌基督的。那第七节这里提到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那这句话我们要更深刻的去了解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嘛，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什么道理。但是圣经上说，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什么做。所以我们要做成基督，我们要得着基督，然后做成什么基督嘛。那么基督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我们要做成基督，那怎么做成？什么状态叫做做成基督？然后配得上合适于道成肉身这句话。所以道成肉身，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在腓立比书说他本有神的什么形象，不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道成肉身，他是至高者，但是他成为人来认同于人，成为一个他也需要吃饭睡觉，他也会饿，他也会渴，他有他的悲，有他的喜，他有各种情绪，看起来很平凡，甚至比平凡更平凡的一个人，然后让活在世界上的人可以跟他同行同住，一起吃一起喝。所以很多圣经上说他没有什么加行什么美容，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其实是说他有一个很高超的很超越的一种人格跟能力，他是很尊贵的，但是他活在世界上却是让人就是很平易近人，让人能够喜爱能够珍惜的。所以这句话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这句话通常我们理解的不够清楚的时候，只是把它应用在我口里承认，就是我们以前看过人家赶鬼会问他说，哎，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吗？有人会这样问，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就是应用在我口里承认，承认这件事情是的，但是承认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就讲不清楚了。就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认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要成为基督徒跟做基督教的教徒，这两个是有差别的。你如果要做成基督徒，你是要做成基督，学成基督，然后被做成基督的生命跟荣耀。那如果是基督教的信徒，你只要信就好了，你只要愿意信，那你是可以靠着耶稣的名得救的，因为耶稣的名叫做超乎什么万名以上的名。所以今年母亲节在我在对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只跟他们说耶稣是事实存在，而且他的名字是可靠的，所以你只要去呼求他的名你就得救。你只能够先跟他讲到，因为他叫就有效， 他一定会去经历这个。好，传福音我只能够第一步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什么得救，一个人呼求耶稣的名字就一定会什么得救。那这个应许是给所有愿意信的人，所以很多人他只要一呼喊耶稣的名字他就得帮助，那这是主的应许。但是你如果要成为基督徒，要做成基督，那就不一样了，那你要学成基督，做成基督的荣耀。那你怎么做成基督的荣耀？你就必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嘛，按着他所做的去做。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工，因为我们就是神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什么叫做成？就是你要做成了基督的生命，就是你要跟基督有同质性，就是活在人间 有道成肉身的形象跟样式。那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信里边所做的什么功夫，就是不要被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他一些很怪异的使人听了耳朵发痒的信息，使我们迷失了我们所有的，这样子你才能够得着满足的什么赏赐。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满足跟知足它是相同的一个字，是不同的语态，就是我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什么富足，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就充满什么，这个叫做满有什么，这个、叫充足跟什么满足。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你要怎么样有满足的生命，就是要有充足的智慧信从那而来的丰富。所以你们有问题要问，有问题吗？知道什么叫做认耶稣基督吗？你要认同他所做的，而且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什么全能，在乎全能。所以第九节就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我们说基督的教训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守着就是我在基督的教训里边活着，我不逾越也不会跟丢了，这就是持守的意思。那如果知道基督的教训要常常守着持守在里边，你就会有父又有子。那如果不是这样呢，他会说那就没有神的同在了。那其实没有神哦，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认为他没有他就没有了，而是指着你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你就没有神了。你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就没有神了。你生气的时候有没有神？就没有啦。神还在啊，他客观存在，但是我在这边气得要死的时候神在不在？不在啦，他没有跟你同在啦。你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就没有神。可以啊，但是你回头啊，你得回头啊，不然你会没有太久。不是，我们有时候就硬着心肠嘛，就是要气气到底才甘愿呢。对，神当然永远在，但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守着教基督的教训你就没有神了。对啊，我里边也没有爱啊。啊？什么？没有，这圣经说的啊，你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这不是我说的、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了、啊。你们去想想自己的状况就知道了嘛。是不是这样？你们去观察一下自己的状况嘛，我讲什么应该是你们观察自己比较清楚吧。是不是？没有，都对，但他这里他就讲得很清楚啊，你就没有神了嘛。自己里边有没有神自己清楚啦。我们自己里边有神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快乐。那我们里边没有神的时候，你一贯讲一万个理由你都对啦，但是你就是没有神，你都对，99%都是他错，他的确都错了，但是你就没有神。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自己要去，有神是多么快乐。你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你去过两天看看，那时候你还在聚会哦，你还在感谢主哦。没有关系，我们再慢慢讨论。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因为被圣灵充满也是被神充满嘛，对不对？但是那个东西是外加的，就是我们常要靠外面加给我一些东西，但他这里是讲着守着基督的教训。嗯，那这个对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句话没有错啊，但是我里面有没有神，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嘛。他这里讲的是守着基督的教训啊，越过就是你走到前面去了。这个我们好，我再讲两分钟就好，就是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你就没有神。那他这个意思，没有神不是说你认为他没有他就没有，因为神永远在嘛，是不是？这是不一样。原因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的名字，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的嘛，他是永远在的嘛，是不是？他说 I am that I am 嘛，就是我就是我是嘛，他是存在于万有之间。你对于神要有一个清晰的观念，就是你认定神是什么，他对你就是什么。所以自有拥有就是这样的启示，你认为他是一个大有威严的神，很有能力，而且神圣严肃不可侵犯，那你得罪他你就会受处罚，那你就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就了嘛。那有一些人他认为神根本不存在，那他就按着没有神的观念在世界上活嘛，对不对？那神对他就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认为神不存在的人，他剩下什么？他还是剩下神的律嘛。那神的律就是你向上面吐痰，痰一定会掉到自己脸上嘛。那神的律就是你用亵慢待人，人家就用亵慢来待你嘛。神的律就是你行善就得到善果，行恶就得到恶报嘛。因为神的律控制着整个大自然嘛，那也控制着人的生命。所以你认不认他，其实上帝不会跟你计较的。所以我们在这观念上可以广泛的去应用。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去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怎么样，就没有神，就我当时就没有神在我里面了嘛。还是很困惑，是不是？你去比较你有神跟没有神，你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啦？我们因为已经认识神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神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东西，就是说啊，诗歌我也熟，啊，圣经我也熟，啊，我也知道神是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那些，比如说，我想你们应该听得懂，我不知道。就没有神啊。对呀，啊，当然啦，啊，没有啦，我们常常这样啦，但是我只是说我们要。我下次会讲啦，就是意念要转过来，就是啊，他说什么我没有听， 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淑媛姐可以回答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了我会讲的，我其他我都不知道怎么讲。